感谢教会给我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一起来服侍。本来这个星期呢，应该是陪我儿子度春假，因为他现在大了，他突然发现不要我陪了啊，所以我就有了一些时间。所以那天我跟维拉讲，我说我这个星期又被释放出来了，因为连续好长时间都没见他的面，因为他在这个北加州读书啊，所以这一次这个回来，所以我想一定要陪他一段时间，陪他几天。如果他不要我陪了啊。不要我陪是好事，也是感到有点失落感啊，但不要我陪了。但是感谢主啊，就是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我现在基本上呢，讲句实在话，我是大多数时间是在即便时间比较多是在美国，但是大多数时间是预备到中国去了。因为我在各个大学里担任了很多几个学校的这个兼职教授。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国内的这个大学呢，就是虽然我们在国内不可以随便办神学院，但是现在国内大概将近有十几个最高的最好的学校，像北大、人大、复旦啊，包括清华等等，基本上都有基督教研究中心啊，都从事基督教研究。那么已经十几年了，每年大概都有七八十位硕士毕业生和十几位的博士毕业生啊，博士毕业生。所以呢，现在国内的这方面的教育呢也抓得很紧啊，抓得很紧，而且档次也越来越高啊。像去年人民大学的宗教研究所就变成一个宗教研究院啊，宗教研究院了。所以呢，各个大学在宗教研究的这个旗号底下，实际上基督教研究呢始终是个大头啊，是个大头。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那么当然，其实很多我们华人教会呢，这个整个华人教会呢，基本上是落后于整个宗教发展状况的啊。我们是一个落后的族群，无论是在神学上，在各方面，我们比相对要迟后啊，迟后。所以看待这些发展往前走的呢，大部分教会不是那么太理解啊，太理解，好像传福音就是应该啊领人信主啊。至于怎么样把一个啊信仰能够融入到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去，大家对这个好像关心不是那么太多啊，不是，甚至还不理解。那我们就比较困难啊，我们就比较困难。其实啊，基督教育中国呢有两个张力，一个呢是宣教和政治的张力，一个叫做信仰和文化的张力啊。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国内人的，可能自己听得懂一点啊。因为信仰跟文化之间始终是我们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很难越过的一个门槛啊，很难越过的一个门槛。即便我们打开圣经走进教堂，而且接受了洗礼，我们对这个信仰究竟了解多少、理解多少，恐怕还始终是一个问题啊，始终是个问题啊。就比如就类似刚才我们唱那个歌啊，我们要跟着十字架的路上奔跑。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去了这个啊，有一个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研究专家，现在他长期居住在耶鲁那个地方啊，就是以前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副院长啊，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那是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觉得哪一个教授在这方面超过他。那是我拜访他，他跟我讲，他说你要回国经常要跟我们国内的同胞去分享十字架，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十字架不太了解。但十字架上一横一竖啊，横的就是现实，竖的就是理想啊。基督教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基督徒都是理想主义者啊，但是基督徒又生活在现实当中。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归根到底是理想和现实互相斗争的道路啊，互相斗争的道路。十字架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啊，挑战。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就是我们的困难了啊，难处在这里。所以他说每一天我们的挣扎啊，就是如何战胜现实。这个现实这件事情是很难办的啊。刚才我们唱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再追求世上的快乐，可是我们很多快乐确实还是跟世界密切相关啊。因为这个世界这个词呢，就 worldly 呢，这个也有乐趣的意思啊，也有一个物质存在的意思。所以讲啊，我们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我们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眼光的转换啊。我们好多时候的都是带着祈福的心态走进教会，祈福的心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一开个祷告的时候，开出来都是大量的条幅啊，大量的要求啊，很多很多的需求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真正在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基督教信仰归根到底要改变我们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长期的 一个思想观念，我们从此以后要学会不再从人看神，而是需要从神看人。那从神看人，我这几年大概已经十年了，每年圣诞的时候我都在国内，带着到年底到国内，一方面是给同学们发奖学金啊，做演讲报告，同时也在各个大城市带领啊那个布道会啊，带领布道会。其实现在国内的教会的这个情况非常兴盛，要比美国好得多。像这样的教堂，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一点住在这个地方，在国内是找不到的啊。第一，要么他们找不到这个地方，如果找到地方，一定是全部坐满的，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空间的啊。那么国内呢，现在情况还有一个大的变化，以前基督教教会呢，常常是士多，农民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啊，士多。现在不同了啊，现在你走进教堂啊，很多大学教授，很多博士，很多地位很高的人，也很多收入很高的人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一切的不同啊，都带来很多的不同啊，包括对神学崇拜、教会的组织形态、结构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啊，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很难改变，也就是说，常常从人的角度去看神，而没有学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人。我们还带着祈福求福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而没有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求主祝福我们如何每一天用自己的信仰的理想，对神的追求，去战胜在世上每一天现实的生活啊，这是我们的关键。那去年我去啊，这个第一次去年在温州啊，带了几次这个啊，这个几个晚上的圣诞晚会啊，圣诞晚会，我们是叫国内不可以叫布道会，叫晚会。圣在这个温州啊，哇，他们的圣诞晚会让我是大开眼界啊！一个教会竟然摆上几十桌、上百桌的宴席，大家都在那里吃，每瓶还有两瓶名牌的葡萄酒，那个上面吃的是鲍鱼、鱼翅，什么都有，哇，我都惊呆了。他们说圣诞快乐，哎呀，叫李牧师再来分享什么是圣诞节的意义。哎呀，我说圣诞快乐，没有圣诞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们快乐不快乐啊？他们不想，我说我就很快乐啊，因为我很少吃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一定很快乐啊。所以呢，圣诞快乐到底是宴席快乐还是圣诞快乐，我说我要提醒大家啊，其实也就是一字之差啊，圣诞不是快乐，圣诞带的是什么？是平安啊，圣诞带给我们是平安。因为生活在这个世上啊，因为没有平安，所以神来到世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因为享用这个词在这个希伯来语当中是他们经常打招呼的一个词语啊，看到就是享用啊，享用，因为高原上嘛，希伯来高原荒无人烟啊，大家都很害怕，见到以后呢都有一个享用啊。但这个享用翻成中文以后呢，就有一点意思不一样啊。中文这个平安的有安全的意思啊，大多是安全，好像敲堂鼓一样，平安无事哦，这个平安就是安全没问题啊。但是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个快乐，我们追求这个平安，我们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安以后啊，我们才有快乐。有了这个平安，无论有吃没吃，吃好吃差，我们都很喜乐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价值有了一个坚实的根基以后，我们不再彷徨犹豫，不再忧心忡忡，不再忐忑不安，这个就是平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吃什么都很香。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安，再好的宴席你都吃不下去，勉强吃下了也很难消化啊。因为人呢跟动物不一样，人的热血的肌皮啊，它常受心理感受影响啊，狗吃下去没有不消化的问题，人吃下去会不消化啊，那个很辛苦啊，那个很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灵的一个好的感觉才会有啊。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现在我要问你们，圣诞平安不平安，喜乐不喜乐？他们还继续说喜乐啊。我说下一次把你也生在马槽里啊，看你喜乐不喜乐啊。中国人是先有喜乐才有平安，可是我们的信仰是先有平安才有喜乐，阿们，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我跟他们讲圣诞平安啊，他们说圣诞平安听起来很不舒服，这是一字之差，恰恰是整个的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假如你追 求这个喜乐在前，把平安放在以后，吃饱了摸摸肚子挑挑牙齿，觉得心里很平安了，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你不要搞错啊，不要搞错，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追求当中啊，一定要不断地剔除我们传统文化在我们心灵当中对我们信仰的干扰和纠缠，我们才能真正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不是啊，不是，我们也不是追求世界快乐的内火人，我们是有神的平安在我心中，我们确立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生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活着世上明天的意义以后，重新面对我所能够得到的、想要得到的和已经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一种感受啊，是这样的啊。那么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生命啊，好像有生命有没有生命，我有时候也不客气地说，教会里有时候听起来讲，哎呀，这个人没有生命，那个人没有生命，我们在国内长大了，听起来好像说这个人政治觉悟思想不高，这个思想觉悟不高一样，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非常焦躁。到底什么是生命，到底什么生命，这里面大有讲究，大有讲究，要重新看待。怎么叫重新看待？要学会从神看人，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看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什么价值，他的整个存在的实质性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要关键的啊。但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在国内啊常常跟他们讲，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信，他什么都不信啊，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说什么都不信和台湾的人什么都不信，你们想想看哪一边的人多啊，你们可以想不出来了吧。台湾人说我什么都不信的比例竟然会超过大陆，这是中央研究院2004年的一份报告啊，我都有根据的啊，因为我是做学问的啊，啊都有根据的，他竟然要比大陆还要高，这说明什么？这个信仰不要以为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纠缠，我们还有传统文化的纠缠啊。所以传统文化都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相信，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知识，他就觉得我就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不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了啊。所以真正说我什么都不信的人，说穿了，他是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崇拜自己的乐子啊。真的什么都不信的人，他是用自己的灵魂和心灵来崇拜自己的乐子，他一生的功效和努力的方向就不断地让自己的乐底得到满足啊。这就是我们啊，我们所以讲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把它倒过来啊，我们把乐底为着我们自己精神的不断地得救和丰富而活着，我们存在才有了真正的价值。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啊，太淡了是吧？不过没关系，把它翻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哥林多后书啊，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翻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秘密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会困住；心里流难，却不知失望；造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是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段话很有意思。圣经当中有两种语言， 我叫你们注意到没有啊？尤其在新约当中，一种是保罗式语言，一种是耶稣式的语言啊。耶稣的语言就是在四福音当中记载下来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话大概有两种说法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第一种是起始句，也就是命令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什么什么，我要什么什么啊，完全是直言式的宣告，这是耶稣经常表达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耶稣常常用比喻、讲故事、讲小说的方法啊，来表达天国对人界的期望和他的启示。这是耶稣的表达，常常是这样。还说白了是保罗式的，包括彼得，包括雅各，特别是保罗。保罗很多的表达，实际上是他自己生命经历的写照，他自己生命是如何经历的，如何被神得着，如何磨练，如何成圣，如何战胜自我等等，他一系列的写照形成了保罗式的语言。保罗式的语言让我们读起来就更加亲近。耶稣的语言觉得好像直言式，哇，马上就是一句命令啊！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在纽约，那个时候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搞宪政研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听说我受洗，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啊？我说是啊。他说他的语言简直是像毛主席一样，都是直言式的啊，命令的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已经上过毛泽东当了，不可以再这样做啊啊！我说第一是你是上当，第二是你是错杀良机啊，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个话呢，就是语言的本身表达的一种权柄啊，表达一种权柄。所以这种权柄本身跟语言的言说者自己的身份是相称的啊，相称的。所以保罗的语言就不一样，保罗很少有这样直言式的命令句，他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灵的写照，是自己生命经历的一个 description 啊，这个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比较容易接受。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在我看，保罗就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描写啊。这个描写呢，不是一个完全文学式的，是他一种经历式的啊，他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他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总算明白，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法利赛啊，他很有学问。他蒙神得救以后，恩典得救以后，他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他经历了，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啊，经历又理解，感动又有共同语言，这样的人可以做传道人，明白吧？有些人很感动，他很有经历，但是他没法用一种人们能够接受的共同语言跟别人分享，所以他只能自己茶壶里煮饺子，一肚子的货倒不出来啊，这个呢就很难做传道人了啊。传道人就善于转化为共同语言跟别人分享，保罗就是这个特点，保罗有这个学问，所以呢他转化为公共语言就说出来了。这一说啊，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才知道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大概有这几条，首先是容器，生命是一个容器啊，它是一个能够容纳东西的东西啊。有人说人啊是东西还是不是东西，你说的东西他不高兴，我是人怎么是东西啊，那你就不是东西他就更不高兴，是吧？所以人是很麻烦的，到底是东西还不是东西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容器啊，而且人身上有两个特别奇怪的东西，一个是头脑，一个是肠胃。这个肠胃是空的，不断地填进去，头脑好像是实的啊，但是永远填不满，肠胃再大几下就填满了，尤其现在美国的这种破壁店了，两三盘就结束了啊，就搞定了啊，你再大的容量就受不了了。头脑你怎么放它永远不会满的。有没有人说，哎呀，我头脑里面都是知道的，已经放满了，不要再过来了？没有的，人有11个记忆细胞，哪怕你读3个 PhD 你只能满足11个记忆细胞，而且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杀死人的记忆细胞，除了一样东西，什么知道吗？酒精啊，除了酒精以外你没办法杀死记忆细胞。人在4岁之前就完成了65%的记忆细胞， 你读两个 PhD 却最多能够用上你2%几的记忆细胞，明白吗？所以人的容量的头脑容量很大啊，但是呢奇怪的是肠胃的容量虽然看上去的空间比较大啊，它可以装很多东西，可是东西装进去以后它很快就没有了啊，可是我们头脑的东西装进去以后它就会一直存在，尤其是年轻时候的东西装进去啊，到年老就记得，所以年纪大他当下直接的东西记不住，他以前的事情呢永远记住，所以年纪大的标志是什么？他老想过去的事情，说明他老了啊，不想老了，因为他现在的东西记不住了啊，记不住了。所以我常常感叹，上帝在造人以后啊，他就吹一口气，他就朝鼻子里吹进去了。哎呀，我说上帝啊，假如你往下吹一吹，我们就完蛋了。往下吹到哪里去了？通过嘴巴就吹到胃里去了，吹到胃里去，早晨吹了，晚上就没有了啊。第二天还在吹，如果不吹，我们就成了一个动物啊，不停的要吹。感谢主，他往上吹，啊，通过鼻子就吹到了我们什么？吹到我们头脑当中，啊，在人类认识的早期啊，我们不懂得头脑的功用，我们只知道心灵很重要。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所谓心灵全部在头脑当中，所以神一口气往上一吹啊，所以吹到了我们头脑当中，我们有了不变的灵魂。啊，那个可了不起，因为有这么一下子一个容器，一下子的改变，我们于是就跟所有万事万物做了一个什么分别出来，上帝就把造人成了他所有创造当中达到最高的顶峰，就是造人了，人成了一个非常高级所造之物的一个标准啊，标准。所以这个容器很不简单啊，所谓信仰，所谓得救，所谓基督徒，也就是说你这个容器里面的内容发生了问题。就像我们所谓有知识，所谓没知识，无非就是我们心灵当中，我们头脑当中所装的东西多还是少，有还是没有，好在是有什么不同，就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容器是我们存在的第一标准，我们跟其他所有万事万物都不一样啊。我上个星期在前个星期在纽约市住在一个弟兄家，他养了一个狗，这个狗确实很聪明啊，真的很聪明啊。因为我教过心理学，我就仔细观察这个狗，他们说可以达到小孩4年级的水14岁的水平，我看有夫子无不及啊，他很厉害，但他怎么着他都没有一种心灵的特点，他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本能和心灵不一样啊，那是一种本能反应，这心理就不同了。心理它有什么特点？它有创造啊，它有创造。所以一个老先生跟我讲啊，他说我们中国大陆啊，宗教政策是需要改一改了。你们讲到不太在乎时间吧？不在乎在我多讲几句啊。因为我们以前呢、啊、我们的宗教政策受唯物主义影响，在我们整个宗教上有一句话，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就会越来越不需要宗教，明白吗？好像我们信有信仰的人是愚昧，是很笨的缘故啊。这不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前几年江泽民来访问的时候，到哈佛大学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回去以后啊，他就跟人家去在党内做这个访美报告了。他说最后我要谈谈宗教问题。他说很奇怪，这是我访问美国发现第一类的科学家，第一类的教学家啊，第一类的实业家，他们都相信耶稣是上帝是神，看你宗教问题没那么简单啊，他也知道没那么简单。结果第二天听说就100多万份圣经就一下子没了啊，因为很多人要去了解了解啊，这了解了解就没了啊，就没了。所以那当然他们是不是付钱我们不知道，但是100多万份圣经就一下子消掉了，所以这个是很厉害。其实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长期以来我们觉得随着教育水准提高，知识丰富，生活水准提高，我们就不需要信仰了。其实最近几年的发展恰恰倒过来看到问题，当我们肠胃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头脑是满的，现在我们总算把肠胃填满以后啊，突然发现头脑是空的啊。还有比肠胃更难填满的东西是我们的头脑啊，发现肠胃是空的时候，我们才
想做，如果吃饱肚子。所以中国人长久以来就形成这个观念，叫做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我说这个话现在不能再这么说了，再说下去我们就倒退了，我们就退回到动物世界了啊！动物在食为天了，我们人不可以食为天了啊！所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头脑是空的，这个头脑空的要填满进去啊，填什么东西大有讲究啊，大有讲究。我们突然发现这才是问题，我们也突然发现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形象所造，这个形象不是我们的外形啊，也就是我们人身上有了神的特性，这个最大的特性是我们有了创造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啊，80多岁了，他跟我讲，他说李弟兄啊，你趁现在还走得动，要多多向同胞传福音，把这个观念给纠正过来。我跟他讲，这个观念现在不要我们花力气都已经纠正了，这是神的作为，已经让我们看到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技能的提升啊，他们犯罪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自己犯罪的欲望也在提升。人不是因为没有钱去犯罪，人是因为欲壑难填才去犯罪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既有犯罪的倾向，又有创造的能力，把这两个特性放在一个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麻烦就永远不会中断。听明白了吗？麻烦永远不会。假如我们很笨，我们很笨很笨，我们很傻，但是我们很像犯罪，这个罪也犯不大。假如我们很聪明，我们没有犯罪的欲望，这个也没问题。我们又很聪明又像犯罪，你说麻烦不麻烦？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结束。所以我们说会不要上帝吗？不会。所以后现代，去年12月1号，这个北美华富在这个费城那里搞了个 conference， 后来叫我去做讲员，我讲了一次后现代文化上的华人教会。我说后现代给文化给华人教会最大的提示就是，文化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我们越是需要上帝，越是需要上帝。这也就是说21世纪为什么福音在中国大陆如此蓬勃的开展，就有这个道理。人们看到唯有他才能拯救啊！所以容器里面装什么东西很重要。可是今天呢，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是基督徒，他容器里装什么东西啊，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些，没有很认真的对待。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叫范跑跑啊，他这个很聪明的人啊，北大的学生，高材生，中文系的，是不是？他这个为什么范跑跑？因为他在汶川地震时候跑得特别快，人家给他起的外号叫范跑跑，所以他的名字叫范美忠。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啊，啊，他说选择牺牲啊，不是一个美德，啊，这个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雅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了一下，他说我瞬间就意识到地震了，他立马就跑出去了啊，跑得很快，所以他跑到操场里的时候啊，学生一个都没跑出来。等学生跑出来的时候，学生看那个老师啊很困惑，老师你跑的时候怎么不打个招呼啊？啊，你这不跟我说一下啊？啊，这个老师他说得很奇怪啊，啊，他说我啊不是一个勇于舍己救人的人啊，他说啊那个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牺牲的人啊，最关心自己的是啊，要最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里火灾的时候，我也是跑得最快的。他所以他很善于跑啊，所以人家起的外号就范跑跑啊。就说范美忠对一个对他感到尤其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决绝的瞬间，只有我的为了我和我的女儿，我才可能去牺牲。至于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去管的。”啊，当然很厉害啊，母亲都不管，他太太皮都没皮的。啊，那啊，这个厉害啊！我觉得要我根本就不敢讲这话啊，他提都没提啊。所以这个人呢，现在就麻烦在哪里啊？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就麻烦了。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像范美忠这样的行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首先，他犯法吗？没有犯法啊。 上帝造了两个脚在给他，是给他跑的，跑得别人快是他的运气好
啊。
所以呢，他不顾别人自己跑，他并没有犯法。麻烦的是什么呢？麻烦他认为他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我们既然成了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就要循着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在运作了，是不是这样啊？这是很简单嘛，是我选择了这个信仰，我就选择了这个价值，我选择了这个价值，我就选择了我的行为规范和我的认同。那我的认同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爱人啊，爱人呢要什么呀？要尽心尽意爱护你的神，其次也向往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其次也相仿，什么意思啊？基本同等，基本同等啊！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像你爱自己一样的，你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要顾了别人跑啊！所以容器里面装着什么样的东西啊？到了关键的时候，它显出来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好多时候啊，常常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我最近几年讲句实在话，我在国内好几次布道。我没有过去热情那么高了，为什么？我那次跟弟兄姊妹讲了，我要公开跟他们讲，我说我现在觉得我跟你们布道，我热情不怎么高了。为什么？每次布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我看看你们好多人流泪呀、举手啊、跪下啊、祷告啊，哎呀，真的是很感动。可是过几天以后啊，你们又到社会上继续乱动啊，感动完了以后继续乱动。我说这个实在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既然你感动，选择了这个信仰。你选择了耶稣啊，你把自己完全敞开心扉，让耶稣使你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那是很好的一件事，那是恩典。既然如此，你的一生的行为和价值就要循着你的信仰和你的追求去规范自己了啊！你不能说不能又是基督徒又是一个什么徒啊，我就不说了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清楚，我们好多时候啊，我们在信仰之前呢、啊，我们好像信仰不自由，我们信仰了以后啊，我们好像很自由啊，我们信了主了，哎呀，我们很自由啊。其实信了以后，那个自由就说明你已经被主得着，你甘心乐意的循着主的脚踪在遵循了啊。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教会开始，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说话做事处处像基督一样，所以把它叫做基督徒，明白这个意思吧？啊，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啊，我们一方面挂住基督徒的称号，同样呢又做不是以这个名号不相吻合的那种行为，那就糟糕了啊，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一个除了自己的女儿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太太什么都不管的人啊啊，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够有基督的身量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一个问号啊，这是一个问号。第二，瓦器，保罗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是一个容器，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个瓦器。瓦器是什么？泥土烧的啊，人们最早的时候用一种泥土烧成那个容器啊，是我们文化的开始，文明的第一步啊，文明的第一步啊。像你的三星堆啊，像这个很多很多啊，玛雅文化它都有一个器物在那里面。那么瓦器是什么？泥土做的，很便宜啊。人是一个瓦器，有人说哎呦牧师你把人说的太便宜了吧，其实差也差不多啊。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很风光啊，虽然你把它还原成物质以后啊，一点不风光。有人说啊，人如果把所有的钙啊，所有的钙所有的磷啊，把它全部是通过把它焚烧以后积淀起来，大概就是一把磷粉啊，就是一把。因为我做过农民啊，我以前在农村里撒过，知识青年嘛，撒那个化肥啊，还挖摸到过骨头的啊。那个时候加工不够精细啊，没有磨碎，摸了一把骨头啊，都撒过啊。还有呢，就是人身上的那个脂肪，人有脂肪，把所有的脂肪积淀起来、提炼出来，大概做一块半像肥皂啊，一块半的像肥皂，就这么多啊。那个我大概可以做两块吧，因为胖啊，大概差不多就这些。人是带铁，那个血液当中有铁啊，包括头发等等有铁质。这个铁如果提炼出来的话，最多大一根，大概将近半寸到一寸的，那一根钉子一根钉子啊，把所有的物质全部加起来，大概不到一块美金啊，一块美金就这么便宜。人作为物质是不值钱的。 就是说，人作为物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值钱的。人之前的不是一个物质，所以保罗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保罗很清楚，我们作为物质的存在，就如同瓦器一般，是泥土所造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用泥土造的，但是很便宜。为什么上帝用这么便宜的东西造我们呢？啊，造我们呢？有的时候是便于生存，更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感到与自然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们的不同不在于我们的骨质啊，是在于我们什么？在于我们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因为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我们这瓦器呢就分别为圣了，就分别出来了。因为上帝吹了一口气，是我们这个很便宜的很普通的物质有了一股灵气以后啊，我们跟其他都不一样啊，就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有人说人工智能啊，造机器人啊，你怎么造都没用，你造不到一个人的样子，因为人身上那个灵气是没法创造啊，是没法创造。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也避免了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要以自己觉得很显贵啊，我是某某人，我某人，某某人都没有，你都是一个瓦器。你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啊。这个对，这个对我来讲啊，讲句实话，我到美国以后，我是93年来美国的，94年信主的啊，94年信主。美国当时在纽约发生一件事情，给我触动很大。大家是不是还记得93年的10月份啊？10月份发生过一个美国的橄榄球运动员，就 A.D. Simpson， 知道这个事吗？杀了他的太太和他的男朋友啊，带着男朋友。那一次审判呢，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啊。最后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无罪，当场释放啊。不过呢，他前2年写了本书，哎，我感谢的 ，10 years ago 啊，就10年以前我做了什么？他是2005年写了本书啊。这个家伙是蛮恶劣的，是吧？当时大家都觉得就是他，哎，因为现场没有第二嫌疑犯，就是他，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判他死刑，让他当场释放，就是他打橄榄球那个手啊，他是四分卫啊，他这个球打得很好，手当就比较大，这个血手套他带不进去，就带不进去这件事情，最后判他无罪释放，当场释放。哇，我们当时现场小组，我们都很 surprise， 都很吃惊啊。啊，我觉得我当时就跟那个大法官的秘书就约，我说我要见你们，我想事先来拜访。就我去见他，我就问他，我说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人肯定就是凶犯，一定是不杀不罪平民愤，你们竟然当场释放啊？他说你是从哪里来？我说 from China 啊，我说我是中国来的啊。那个法官就笑起来， of course， 你们中国人是这么想，我们美国人不一样。我说按照我们中国人呢、宁可错杀若干，也不能放这一个坏人，是不是这样？若干，我说若干不是很多啊。他说我们恰恰跟你倒过来，我们宁可放这一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我说 why？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神所造的尊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的尊严的，不可以轻易的去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对我后来信主觉知信主啊，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给我一下子全部倒过来。我觉得我们呢，中国人呢，常常觉得人是最宝贵的啊，到现在我们大陆还在以人为本，可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在以人为本的国度里面，我们人是最不值钱的。我们的法律制度叫做有罪推定，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是一个嫌犯，嫌犯也是犯人啊，你要被抓起来了，然后呢，你自己想办法推翻你的所有的罪名，你才能够释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屈打成招的人呢、是从来没有中断的，冤假错犯层出不穷，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到现在为止，怪不得都出了一个包公啊，因为这个人他一个人还公允，其他都不公的，没法公啊，没法公。所以宁可错杀了一个好人，他也无所谓。草菅人命现象竟然在以人为本的国度里面屡见不止，哎，这个很有意思。哎，美国不一样，美国恰恰是一开始就承认人是有罪的，在一个有罪的国度里面，人们接 竟然建立起一套无罪推定的法律制度。你告他没用啊，你们拿不出证据来，你告他就是诬告，诬告是有罪的。哎，他倒过来了，所以呢，被告是受法律保护的。哎呀，那我真的是感到很有意思，我觉得真是很有意思。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是无罪推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我们一开始大家都承认，我们都是人不知性本善。本善，如果你告我有罪，法官首先想到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怎么告他有罪啊？是不是？哎，我就越来越发现，慢慢的就思想，思考什么？发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和虚假性。我们说的非常好听，我们都满足每个人的耳朵，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什么大家说的很好听，但事实上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知道，你说人之初性本善，你有几个人相信的？你信任几个人？哪怕在我们教会当中，你说我绝对信任谁谁谁，有吗？有几个？很难呐、啊，很难。所以呢，我们这种文化价值啊，说起来我们是这么回事，做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哎，西方人不同，他很清楚人的软弱，他也知道人是有背离上帝的倾向，他也很明白公然宣告人生来就是一个罪，可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看着上帝的份上来尊重他的创造。人是上帝所造，是上帝所造达到一个顶峰的状态，所以他特别看重人的生命，特别眷顾人的生命，他从不轻率地保，轻率地夺取人的生命。哇，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吃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瓦器里面有他的宝贝，有神的灵气在这里面。他虽然可以夺取一个生命，他不敢轻易地去触犯上帝所给他的尊严。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都有君尊的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老是想到我们怎么样，其实想到我们因为有这个宝贝才是我们显贵，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啊，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啊，太大价值啊。所以第四，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整个的生命见证就落实到这一点，他已经得救，他已经为主所用，而且是一个神非常祝福的一个仆人，他所到之处，他的脚中都留下美好的佳话。今天我们圣经上的故事，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都跟保罗的脚中息息相关啊。可是保罗就始终不忘记一条，他不能去张扬自己，他要什么？他要宣扬耶稣。所以我现在我常常回国，有些时候你回国好像还是蛮安全的，我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之所以比较安全，因为我要自己保持低调，我能够不宣传自己，我尽量不宣传自己，我没有自己网站，我没有自己 Facebook， 我没有自己博客，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隐藏自己，高举耶稣，你反而显得安全。这是一个智慧，这是从神来的智慧。我觉得保罗就是这样的人，这很厉害啊！所以很多人去看他的东西很多，耶稣的东西很少，那就麻烦了，懂吗？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呢，要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启发。这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本质有四个特点，我们重复一下：第一，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容器；第二呢，是一个瓦器。第三是由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使得瓦器才显贵。第四，所以有这么一个特点，要我们保持自己一个谦卑的心态，总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归给自己。你把荣耀归给神，不归给自己，你实在是一个智慧的举动。你真的要明白这一点。我好多时候我碰到好几个台湾的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们的信仰是蛮好，但是有一点受不了，你们老是主啊主啊，好像没了你自己，贵荣耀给主，恩典也是主来的啊，能力也是主来的，那你呢？好像你这样子没了自己啊？哎，我说你搞错了， 我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了自己。我把一个短暂的、有限的自己放在一个无限永恒的一个大我当中去了，才有自己啊！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挣扎，啊，中国人挣扎。好多人，好多知识分子，好多受了教育以后，好多社会有地位的人，他不愿意去接触，常常跟这个有关。其实他看不明白，因为你高举神，你把荣耀归给神，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社会的价值、安全感才会得到保障，啊，才会得到保障，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呢，觉得保罗这段话实在是有意思。有了这个生命以后啊，所以保罗说，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你要做，而且会做更大的事情。你有这样的生命，你就必然会承担一个什么？承担一个使命。生命和使命是两个不同的面，一个哭的两面。我记得我2003年的时候，那次我们当时每年呢，我们到这个感恩节的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晨曦礼拜，20几个教会一起礼拜。那一年呢，这个他们要我做讲员，那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啊，讲什么呢？我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哎，他们说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吧？啊，圣经当中没有说过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啊？你怎么讲这个题目？我说是，我就要讲这个题目，我要去揣摩，我要去了解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啊。怎么去了解呢？你就看看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做哪些事情就说明他复活的动机嘛。哪个事情最重要啊？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他就为门徒显现以后下达了一道命令，是不是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下了一道命令。所以下这道命令是他整个复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甚至是主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因为就是他的动机。在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前，整个门徒都鸟兽当散，都鸟兽当散。为什么？人死不能复生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听到不？死了以后再回来的，虽然耶稣第三天他就复活了，可是有人相信吗？没有一个人相信的，全部走了。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啊，人很聪明的，人聪明的地方以后什么地方最聪明啊？就是从来不听人家做虚谎的，讲虚谎的话，凡事都要见证的。你没有先例，你凭什么说你可以复活啊？所以没有人理他。可是耶稣复活了，一复活以后，当初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给他们在一起的见证，全部又重新什么活起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活起来以后，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下子把这个命令出去以后，就转化为他的使命。所以有了生命的人呢，他必然有这个使命。所以基督徒的使命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有生命的人一定有使命。耶稣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三大命令，记得不记得哪三大命令？第一，爱神；第二，爱人；第三，传福音。很简单，每个基督徒无一例外啊，爱神一定会爱人，爱人一定会传福音。你既然爱他，你不把福音传给他吗？你既然爱你的同胞、爱你的邻居、爱你的亲人，你不会把福音传给他？你当然会这样做嘛。所以是完全是一个逻辑的一个循环啊，非常自然的。所以是一个自然流露。使命和命令不一样，命令是外在的强制啊，命令或者外在强制。使命是什么？使命是把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什么冲动。它又有一股冲动，传福音是一种冲动，它是一种内在的催逼，你不能不传。有一个牧师说，这就好比十月怀胎的妇女，到时候一定要生一样，她一定要生出来的，生命有了她不生出来吗？一定生出来的。他说过几个月再说吧，不可能了，但是那不能了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自然过程，是一种内在的催逼啊。所以基督徒呢，使命啊，一般有7个内容，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传福音的使命。福音要普传啊，不是说向哪一个人传，是所有的人都是你福音的对象。凡是没有信主的，你都要跟他们传。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有点狭隘啊，中国人比较狭隘，中国人实际上人很多啊，心很狭隘啊。不过呢，有人说你们上天还好通天，那你们如果心里不狭隘的话，人家别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中国人确实是文化认同成了我们很大的一点，我们把自己不同的人已经都不把他当人了， 你明白意思吗？到现在广东话讲老外像怎么讲啊？鬼佬啊，这个老人的老再加个单人旁什么意思知道吗？啊，鬼啊，他不是人啊，你知道意思吗？你看我们南以北地东辽西什么西迪亚这个全部是牛鬼蛇神啊，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纽约坐地铁的时候，我初初认识的时候，一次坐地铁突然在我前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一对男女啊，哇，一个男的头发，我看眼睛都发直了，很奇怪，他两对全部抱了光光的，中间突然竖起来，而且颜色从底下到上面不一样。哎呀，我看了这个头型其实很奇怪啊，哎，那个女孩子头型也很怪，她一半剃光，一半是有的，一半光的，一半是有点染上颜色。哎呀，我看了这个头啊，我两眼都发直了，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头型啊。哎，我突然想到了问题，想到什么问题？想到《西游记》了。啊，想到西游记，哎，我就想到当初施耐庵写《西游记》的时候，为什么写那么多牛鬼蛇神啊，那么多的鬼啊，其实都不是鬼，打扮不一样就是，啊，穿的服装头型打扮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把它当成鬼，妖魔鬼怪，其实不是妖魔鬼怪，今天看起来都是民族服装嘛，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文化那个时候中国人很狭隘，就是把我们不同的文化认同和不同的审美啊。我们都把它当做鬼的啊，所以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当中啊，还是这个美国鬼子啊，什么鬼子啊，都是讲鬼子的啊。其实人家活得好好的，什么鬼子啊，都是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普世心肠啊。假如你们懂得语言学的话，你们翻翻中国的经典啊，你发现像人类啊，啊，像什么这个人种啊，文种，这个很多词语啊，我们都近可代，我们自己没有的啊，近代才近的啊。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一定要补传回，不可以说我们这项哪一部分人传回，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不合适。基督教啊，就是信了以后啊，神给我们所信他的人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我们的心胸得拓宽，明白这个意思吧？心胸太拓宽了啊。这个那当初啊，我们其实这个我当过知识青年啊，那个是在江西农村。农村的时候，这个山沟里面那个干部来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就是，哎呀，他说你现在站在生在山沟里，放眼全世界啊，我说怎么可能放眼全世界呢？我们世界上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电视，也没报纸，什么都没有，什么放眼全世界啊？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还有当时动员我去到农村去的时候，还要很好笑。啊，他说，哎呀，他说你离开家远了，离开毛主席就近了。哎，怎么近法？我在地图上查一查，发现更远了。啊，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思想教育，他弄了我们糊里糊涂啊。但是我们心胸并没有因此拓宽，明白吗？没有拓展，我们变得非常狭隘。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同，因为人是都是神所造，我们就一个普世的心肠，明白吗？有普世的心肠的人，才会有普世的归属。啊，否则的话就不可能了啊，否则不可能。第二，文化学家的使命，现在文化很重要。我现在讲了很多的时候，都讲到文化问题。以后有机会啊，好好跟你们分享分享文化。其实我们圣经当中的文化问题很严重了啊，很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啊，比如谦卑，是不是谦卑啊？请问谦卑和谦虚什么不一样？分得清楚吗？啊，这样是不是很谦卑？啊？谦卑和谦虚什么不一样？哇，我们好像觉得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语言换一换，内涵还没有换。其实语言是个外的，重要的是表达语言内在的思想很重要。啊，我们只不过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谦虚，跑到教会里面换成谦卑了。可是谦卑和谦虚的实质性的共同在哪里？明白吗？我们很多是不明白。啊，很多不明白。谦虚是什么？谦虚是我们互相之间交往要取得一种彼此能够接纳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个表现形态包括你的嗓音不要太大，表情不要太凶，讲话拉人三分，不要自告气扬，要低头哈腰啊，当然不需要90度，35度还是要的，这是谦虚。人家觉得哟，这个弟兄很谦虚啊。其实谦虚和谦卑本质上的不同，谦卑是什么？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所讲，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怎么样，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啊， 谦卑人死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所谓谦卑啊，他不追求外在的形式，而追求什么？他自己本身的价值认同，他不再把这个价值看得很重要。听明白明白了吗？譬如我是一个什么市长，我是这个局县的县长，或者是那个洛杉矶市的市长，或者我是一个议员，我是个总统，我跑到你们教会来，你们都知道我，你们说哎呦我们市长来了，欢迎欢迎，哎我就很谦虚，哎呀不客气，我跟你们一样了啊，就这样。假如你们都认识我，根本就不把我当这么回事，你一边去吧，随便你怎么回事，我心里觉得很气愤，怎么回事啊，我来了你们都没感觉啊，我是谁你们都不知道啊，你明白吗？假如我还有这个感觉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我只是谦虚而不谦卑。听明白意思？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博士，人家说哎呀我们张博士王博士，哎呀以后叫弟兄不要叫博士啊，那我就说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真的吗？把我什么都当不是，我还是不是啊，不是什么不是啊。他就不高兴了。听懂了没有？就这个人这一次呢，就把自己又捡回来。在谦虚当中你处于一种主动的，在谦卑当中你是被动的，你是被造的，你是被改造的，你没有自我。在谦虚我是主动的，我主动取一个形象，我假惺惺的装着这个没事一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不重要你们不会欢迎我的，那他这么想的。而谦卑不是这样，谦卑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完全倒空，这叫谦卑啊。就这么一件事情，看到吗？弟兄姊妹，文化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你这样受到旧文化的干扰纠缠，你来到神的面前，很多词语你都没办法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在从事着文化的宣教，真的是很有价值啊，很有意思。所以在现在为止啊，中华人教会无论在国内在美国，高学位的越来越多，他们固然就开始对文化提出了质疑，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改变我们华人的文化的传统或者文化的氛围啊，文化的氛围，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忽视文化宣教啊，不能忽视文化宣教。第三，社会福音的使命啊。社会福音什么意思？好多人讲社会福音好像是自由化 liberal 等等，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42-44节等等，那个时候啊，他们什么常在家里什么薄饼，曾感恩的心薄饼啊，赞美主祷告啊，这个是个这得众民的喜爱，神就将什么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什么意思啊？他们怎么会得众民的喜爱呢？众民为什么会喜爱他们呢？啊，是不是众民有病啊？当然不是啊，因为他在众民当中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肯定为众民做了很多的好事，可能在众民他们的行为已经被接纳被认同，所以啊得众民的喜爱，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就天天加给他。可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把他教会的四面墙又围起来，我们好像是分别为圣了，我们大家只是彼此祷告，我们彼此相爱，外面的事情都是魔鬼的世界，不要去管他啊，走到外面就是魔鬼了啊，我们就在这里在一起。其实你错了啊，你错了，因为外面是魔鬼的世界，我们在教会当中预备就是为了什么？战胜世界，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哎，我也听到有些传道人讲，哎呀我除了读圣经我什么都不读，是不是很属灵啊？除了读圣经什么都不读，这本书你就读不懂了，你就读不懂了，我们的很多神学教育就废了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要仰望神，专注在圣经当中，把圣经作为自己的价值是对的，但是要读懂这本圣经，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要牧养一个教会，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生活在社会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每天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哪一些方面的冲击，他们会受到哪一些诱惑、哪些试探、哪些压迫，我传道人都了然于心。 啊，我都要了然于心，我才能预备适合的灵面来供应他。你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知道，你供应什么？
所以啊，大家都要明白，社会的福音不是说我们没有了教会的生活，而恰恰是把我们教会生活要推动社会福音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多的让人来信主，这才是我们的作用。第四，全家归主使命。好多时候我们单枪匹马，我说常常说华人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差不多是自己家属里面的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都是第一个，都是自己家里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两个使命，第一，你要离开夫家，这是一条；第二，你要成为外面的祝福，两条，是不是这样啊？一个是离开夫家，要切断血缘关系，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很多血缘关系很重要，这个更神的关系就不重要了，你错，一定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切断血缘关系。切断血缘关系不是六亲不认，是为了方便建立神的关系，有了神的关系再回过头来成为家族外面的什么一个祝福，这个关系要倒过来啊，倒来看，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好多时候传福音啊，向别人传福音自告其扬，侃侃而谈，一到家里人当中就吃瘪了啊，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说不出来？你吃喝拉撒你什么东西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好意思向我传福音？你好多地方都没改变，因为家里人都很清楚啊，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所以喝过有一句话叫仆人眼里无英雄，听懂没有？仆人眼里无英雄，英雄是在舞台上的啊，到了后台就不是英雄了啊，这常常是狗熊了啊。因为什么？他的光辉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暴露无遗，他跟所有的天底下小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是吧？这就是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向家里传福音，其实呢说穿了也是对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什么confirmation， 一个体验啊。我常常说传福音是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好像我灵恩信主了，但是一传福音啊，我必须有两样事情要露马脚，肯定的。我一个人要传福音啊，我两样事情要露马脚，特别想家里传福音。第一，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见证，人家马上就看得出来。第二，我对我的信仰到底了解多少？你这坐在讲牧师讲的时候，哎呀，你听得，你好像，哎呀，牧师，我都知道了。这个李牧师讲过，张牧师、王牧师什么，这个都讲了。尤其做了十年以上基督徒，哪个倒没听过啊？啊，全都听过了，都明白。你叫他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他就不清楚，啊，不清楚。有人说不清不楚才是真理，啊，那就自己就自说自话了啊，自说自话了。其实你真的一传福音啊，你的见证、你的装备，两样全部包括。所以如果你有见证，你有装备，在传福音当中到底谁得到了帮助啊，谁得到好处啊，还是你自己啊，还是你自己啊。所以第五，要建立国度的使命啊，不要只顾自己啊。这个保罗反复在你腓立比书啊，在哥林多书里面反复讲，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要顾别人的事，要国度的心态，好像你做的事情跟我们教会没关系，都有关系，至少你有祷告的关系，这是一个国度啊，这是一个活动啊。第六，要建立教会的使命啊，教会很重要啊。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机构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很重要的事工，但是所有这些事工都是为了建立教会的。当有一天很多机构所做的事情教会都能做了，这些机构就不必存在，听明白了吗？就不必存在啊。机构做的事情就是把一部分的事工能够做得更加专业化啊，是教会没法做的，是做得很专业化。当有一天教会也能做的，机构就不必承担。好，这是我的看法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这个教会很重要。第七，信徒自律的使命。我们好多时候呢没有自律啊，自律律己才能律人呐 啊，你一定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啊。我们时候对别人很严，对自己很宽松，这个就不行了啊。你一定要对自己严格。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就是对自己严格。对别人要宽，不要老是眼睛盯着别人，要求别人怎么样，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是不应该的。要带一种宽容态度啊，宽容态度，宽容态度。那么当代基督徒生命的危机呢，归根到底呢，大概有这几条。第一，对属灵的深奥的事情听不进去啊。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来到教会，
但是我们还过不了两个关，一个是神级的关，一个是神的奥秘的关啊，奥秘的关。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知识分子，多数人啊，对神级这一关你一定要过啊。神不行神级还叫神吗？啊，神有他的神级，但是不是你所行的，你要接受。神有他的奥秘，神保留他自己奥秘的一部分，像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反复强调我们啊，就是要什么显明的事情要我们去做的。神奥秘的事情是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啊。第二，在正道上没有进步，我们在正道上不去追求。其实基督教的信仰重要的是要认真啊，重要的就是认真。信仰的甘甜是从认真当中得来的啊。很多说，哎呀，我祷告也没力量，我在教会去的话也平平淡淡，哎，我在基督徒已经五年六年了，哎呀，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这是因为你不够认真。信仰的生活是在认真当中才尝到它的甘甜啊，那个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啊，一定要认真。我们中国人恰恰就在信仰上是最不认真的民族啊，我们常常因为什么从人看神，不是从神看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啊。这第三，灵性上不愿长大成熟啊，灵性上不愿长大成熟。我们还不太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看待世上万事啊。一个基督徒他的特点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开始被圣灵所感动所带领，有圣灵做他处事为人的标准了啊，这是我们这个准则啊。基督徒三大特点啊，三大特点是什么特点呢？是呢，圣灵的带领、祷告，还有什么彼此相爱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在这个时代透过他自己的教导话来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神的根基上面，在建造生命的同时才领受从神而来的使命，把生命和使命通过你自己的存在彰显出去。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盼望我们这个教会也能够有这么一个感受，把福音的使命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不是一个任务啊，不是一个任务。上帝从来没有在圣经当中给任何人有任务啊。彼得，你要说你要每年要领多少的信徒啊？某某的，你不要去这样。我不太喜欢教会追求数量的增长，但是教会要从神而来，应当有使命。一个没有使命的教会，就像一滩水，水是没有出口的水质。虽然今天还不臭，但总有一天会发臭的啊！随时就要臭啊！使命就保持我们的灵，保持我们的生命，总是处在一个更新流动的一个什么状态当中，使我们不仅是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教会乐乐处于更新的状态，乐乐接受新的挑战，求主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你的仆人能够来到厄尔网这个教会来传讲你的话，来分享你的灵粮，是吧？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造就我们所有的，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是吧？让我们从丰丰富富的得到，让我们的生命热烈更新，让我们自觉地承担起你所托付给我们今天的使命。说我们也很多很多同胞还没有归向，说让我们心里焦虑，让我们备受煎熬，说求你祝福我们，给我们恩赐，也给我们恩典。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个时候特别把这个教会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上，也祝福陈牧师在这里的带领。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